现在是刚刚那个理事长提到说，大概负责将近200亿元这样的国家的科技预算，那是相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责任在我身上。但是看到诸位学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亮丽的表现，我觉得我应该还要再更努力哦，把这200亿元的绩效跟我们的成果做得更好，才不如我们这个学长在我们台湾工专在负责国内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公平。那在这边跟诸位做个报告，事实上我现在服务的经济部技术处，我们现在负责的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去创造一个研发创新的环境，来支持我们国内的产业能够透过研发创新让我们产业的竞争力可以提升。那我想说今天我在这边的话抛出一些整个我们在怎么支持国内的产业在做研发创新的一些想法策略跟一些推动进来，那希望说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报告，不敢讲说演讲，这样报告能够来聆听诸位对我们的一个看法，也希望说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来激励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建议，让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那其实那个当时答应校长说到这边来做报告的时候，那时候回去想一下，实在答应得太快了。所以看到那个这个我们的协会寄给我的资料，看完我们的学长的那个各行各业的这么高层这么好的一个表现，我这样好像在那关公面前在耍大刀这样子，实在是有点诚惶诚恐了。不过后来想一想，今天这样的平台其实相当不错，一则我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理念想法通过今天这个平台跟诸位做报告，得到大家更好的意见，让我把事情做更好。二则事实上我们自诩进步技术自诩是一个 service provider， 就是服务单位，我也希望说未来能够帮我们的这个学长多提供一些服务，不然我们技术这边有一些机制是怎么来支持我们国内的业界来做这个研发创新的工作。我也希望说透过今天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大家也可以来善用我们政府这边所谓所获得的相当珍贵的一个资源，来从事相关的研发跟创新。那因为我负责的一个整个业务是在怎么来支持我们国内产业做研发创新，所以我今天简报的这个题目是从产业技术研发跟创新布局推动跟进展来做一个报告。好，那整个报告的内容我会从四个部分来进行。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大概做一些观察跟形式，事实上我们国内产业发展的研发产业的发展，从我们的研发创新面向来看的话，事实上有很多亮丽的一个成绩，有很多亮丽的成绩。可是呢，在亮丽的成绩底下，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应该改进的地方。那我待会也会从这个章节里面来跟诸位做一个报告。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说在这样的观察跟形式底下的话，到底我们怎么用怎样的一个布局策略跟方向来支持我们国内产业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把我们的缺口补足，把我们的弱势强化，让我们的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竞争力能够提升。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从这个策略面跟方向分析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这些布局的做法现在怎么做下去。那第四个部分是打个小广告，通过我们的一个整个这个研发创新不管是从产业界来，或是从研究机构来，我们有一些成果，那这个成果是我们在国际上的一个竞赛得到一些不错的一个肯定。那这边我们来做一个小广告，把它特别把它收集起来。那诸位回去看的时候，如果觉得说这个很不错，后续可以好好来合作来把它做一个这个更大的商品化推展，我们非常欢迎诸位学长能够来跟我们继续的合作下去。好，那我现在进入第一个部分。那对不起，旁边的声音蛮大，那大家也刚好这个酒酣耳热，所以我尽量这个待会的报告让大家不要睡着，也不要被吸引过去，不好意思。好，那这个第一个部分，我大概用一张很简单的投影片报告，大家诸位都很清楚。事实上，我们看那个整个产业的发展有很多的那个这个这样的一个 driving force， 我们叫做称为那个驱动的力量。那其实有很多阶段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我们都靠要素，就是我们的那个机器设备，或者是我们的天然的那个这个资源，或者是劳力，去促进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发展。只要有充足的这个劳力或充足的一个天然资源，我们都会发展得很好。那一直进展到我们第二个就叫效率驱动，也就过去我们靠我们有效率的一个生产的经验，那通过这个掌握有效率的一个制程，或者是整个这个生产的一个这个效率的一个掌握，我们可以创造我们很好的一个产业的发展。但是走到现在，我们全球的世界已经进入到创新。那创新的部分就怎么靠研发，怎么靠创新这边来
生产我们的一个竞争力。那这边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新可以掌握的关键因素，就是要去投入研发，另外一个是精致的因素。那事实上我这边要在这边跟诸位学长做报告，事实上我们过去讲的创新或者是讲研发都讲说啊技术品或者是产品，那事实上呢我们从这几年来看，我们就拿 Apple 的产品来看，事实上它靠的不是只有技术或产品的创新而已，事实上它还进到所谓的服务模式的创新，甚至进到一个把人文把文创把一些体验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加进来，去创造附加价值。所以我们这样讲的那个创新呢，事实上我们要考虑的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产品，我们可能要去跨领域，从设计情感的因素来融入进去。那我们分析台湾这个阶段怎么样从这个教育怎么走到创新的一个驱动，那我们过去在硬体的产品的一个技术的创新或产品的创新相当的这个优秀，但是我们讲说要走到软实力的部分其实还要努力，所以我们认为说未来我们要共同努力的地方就是在这地方怎么去做强化，那这是有赖于怎么去建构一个产业界学校或者是研究机构或者是政府能够通力合作这样的一个机制。那我们的一个后续等一下报告部，我们是希望说怎么去建构这样的机制来跟诸位做说明。好，那我们下手的部分是说，我刚刚提到说我们过去的产业的研究创新是有一些亮丽的成绩，那从比较这个大面向来看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用国际的一些竞争力的评比来看，那如果我们从 IMD 或者是 WBA 来看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有关于创新部分的那个评比哦，都比我们现在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韩国未来的在前面，除了这个 WTF 的地哎不行应该是在那个对不起在那个 IMD 的那个科技基础建设哈，台湾是比韩国还落后，其他部分都比韩国还先进。那这块哈，实际上要跟诸位抱歉，这块科技基础建设部分就在政府面段，政府面向的部分。那这部分就是说我们 ICT 的相关的建设，在政府端建设，事实上是比韩国落后很多，所以这块是我们在整个这个科技基础建设部分，后续政府要更加把劲。那我们从企业来看的话，像这个技术基础建设或者这个技术的创新的这创新部分，都是来自企业界的这个研发创新所得到的国际的肯定。那这是我们觉得说，这是我们过去企业里面在创新工作里面得到一个国际肯定上的一个亮丽的成绩。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做研究创新的时候，我们刚报告到，我们过去从技术产品面的创新，事实上我们会得到这个创新的一个产出专利。那我们如果从我们国内在美国申请的专利来做一个这个统计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到，像我们的这个专利哈，所有专利数哈，在过去1999到2007年是排名在美国的所有专利数的前四名。那后来在2008到2015年这之间有点落后，输给韩国。但是如果我们看那个每百万人数的部分，我们是一直在是台湾是一直在站在第一名，就是说我们的人口数很少，可是我们企业在投入创新的那个力道很大，然后产生的专利很高，在美国申请的专利的保护很大。那这个部分是我们从专利面来看我们的一个过去在创新上的一个成绩。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如果我们大到产业面来看的话，我们过去引以为傲的高科技产业，事实上创造出很多傲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这个亮丽的一个肯定哦。比如说哈，我们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发展的主轴，我们从过去的这个1980年代的组装，一直发展到迈入2010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在 ICT 是个晶体科技跟时尚创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基地哈。但是我们在分析说，在这样的一个面向达成的时候，我们过去也有很多的这个不错的这样的成绩。我们是全球个人电脑产业持续创新的一个关键要点的扮演角色。另外，我们讲说现在的智慧型手持装置，我们全球的智慧型手持装置风潮席卷全球的一个很重要的幕后推手。那为什么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事实上，我们有丰富跟国际大厂的合作的经验，也有一个很完备的供应链的，在台湾有很完备的供应链的一个整合实力。那另外呢，我们从系统接单到通路上架的时间，可以一贯化的服务，那个效率非常高。就刚我刚跟诸位报告，就是我们那个效率，在效率驱动阶段的效率相当高。那另外呢，如果我们进到所谓创新的部分，我们从接到国际合作大厂的一个产品概念进来，我们到商品化的这个过程哦，是小1.5月这样的，比国际的那个大厂开发的平均2个月的那个速度还更快。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因素，我扮演我刚刚讲这两个很重要的角色。好，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部分，我们过去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是新兴国家优质零售产品成功崛起的技术智囊。这部分就是说，我们把软体、硬体、资讯、通讯，包括消费型电子整合在一起的全方位的整合能力，我们支持。尤其在中国大陆这个智慧手机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发展，有很多得益于台湾这方面的一个整合能力。那另外，我们在这个走向这个品牌跟设计的部分，我们有精品设计跟时尚的一个创意先驱。事实上，虽然这几年是有比较在国际上竞争有比较稍微减弱，但是我们在这地方的一个面向还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很不容易的一个发展出来的创新，支持产业发展的成绩。那我现在前面讲的这部分都是我们的一个过去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累积出来的一个样品成绩。可是这代表我们台湾是完全没有这个任何需要在精进的部分，没有。我们看这一页是我们比较台湾、韩国、日本跟美国在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的趋势。台湾现在目前是这一条一路这样子往下，现在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整体制造业的附加价值率只有20.8%，那这几年又往下降下去一点，大概降到现在20.1%到20.2%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刚好跟韩国产生了一个交叉点。那2008年韩国的这个附加价值就比我们高了。那我们看一下，虽然这个日本跟美国都是在，这是日本，这个是美国，虽然都在下降，但是它的附加价值就比我们还高。我们刚刚前面三张的这个投影片，我们觉得有很不错的这个产业的创新，支持产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很不错的量能成绩。可是我们若看检视，深入检视我们的附加价值，发现说，这样的一个成绩还是不够。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大概去做一个分析啊。这一张大概是我们去做一个这个比较初步的检视的哈。假如我们把一个产品分成三个那个象限来看的话，这个上面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整合程度的从零组件到系统。那左边这边是我们所的产品的那个主架构，是采用封闭或者是开放的一个方式的哈。那右边这边是我们产品的一个这个它的差异化特色的本质哦，到底是硬体或者是软体的服务。那事实上，过去台湾的产品或者创新的话，都是集中在中间这一块，我们比较少去做这个系统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创新跟开发。我们比较偏向零组件或者中间厂模组件这边的开发。我们比较少去琢磨在怎么把服务跟软体整合在一起。我们比较重视这个硬体，比较去投入比较多的，比较去着重在硬体的这个研发。那另外一部分我们大概都是属于比较 open 的，那种封闭的部分都比较少。那像我们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智慧型手机大概都是Android这样的 open 的。那我们讲机械的部分，我们的机械的控制器，我们不是像那个班纳克的是封闭式，我们所发展出来的控制器是比较 open 的方式。那这个部分有不同的一个差异程度，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有时候会造成我们的附加价值影响。所以我们分析说，我们过去对这个整个软硬体服务系统的这个能耐不足。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基础技术，我们比较偏向说赶快的应用，然后应用到市场去。那对那个基础技术的扎根比较没有放那么多心力下去。那如果我们要提升我们的附加价值，那基础技术的扎根还是需要去努力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服务产业，我们的那个在服务产业的系统创新的需求也比较琢磨。好，这是当然我们认为说我们的创新那么好，可是呢，为什么我们的附加价值没办法提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就是说，很多的那个产品的主架构，我们不打品牌，我虽然说 ODM， 可是产品的主架构是听国际大厂给我们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被受制在附加价值没办法提升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可能在市场的一个拓展上，可能那要花很多的一个这个心力，要花很多的这个资源，所以在这块过去大家比较少琢磨。那面临这样的一个全球竞争底下的话，这就造成我们的一个这个附加价值没办法提升。所以我们思考说，未来的研发创新或未来的产业发展上，可能在这几个不足面，我们必须要去做强化。好，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我大概跟上面刚刚报告的部分，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走的是比较少，是属于系统，是属于中间厂或者零组件，所以有70%以上的一个这个出口是来自于中间厂，而不是那个终端的一个系统产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向研发向中间厂倾斜。另外一部分我们是跟国际大厂合作，所以我的研发创新是帮人家在做嫁，我们把它称之为那个嫁衣成功。我们的研发专利可能都在练的是嫁衣成功，我是帮国外的 的大厂在做这个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啊，那很多的价值就没办法落实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要去走怎么去强化我们的研发动机，怎么去创造我们的附加值，未来要去好好思考的地方。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进入到说，哎，我们知道说我们大概是哪里是缺，哪里是缺口，我们该怎么去做努力。那这个部分是希望未来我们处里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业界、跟我们的学术界、跟我们的研究机构能够通力合作部分。那我这边再大概简单的这个用一个车子来说明那这个是过去的情形，过去的情形说，我大概从生产者、制造商这边去从理性端来说，说我只要把产品的性能做好，我规格定义清楚，那技术这边去做投入，达到我所设定规格，然后达到我所要性能，这样就 OK 了。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就会很顺利的把产品卖到消费者或接受到消费者的肯定？那事实上可能不是那么的顺利，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鸿沟存在。那因为消费者他谈的是感性，他谈感受、重情境、讲图像，所以如果这块没办法串联起来的话，事实上我只强调有很好的这个性能的产品，有很好规格的产品，事实上是不是能够那么容易受到消费者青睐，那可能就是要有一段的这个 gap 在上。那所以说我们在未来或者是现在努力的部分，就是说我们整个在研发者或者研发单位的时候，在做这个前瞻科技或者是做科技的创新研发的时候，我们把消费形态或者是趋势的观察融入进来，那这都是必须把我们的研发者跟我们的这个观察者或者设计师能够整合在一起。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希望未来的我们的一个手边所掌握的资源能够来帮我们的业者，透过我们的一个这个学校的合作或者是研究机构合作，把设计师、观察者跟研发单位的研发者一起融入在一起。那同时在做前瞻科技研发的时候，就把设计的美的部分加进来，然后再做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的一个这个规格或者竞争门槛，这些都是把应用情境能够思考进去。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商业的模式或者营运的模式在整个做研发过程当中考虑进来。那这样的是作为一个 total solution 的一个设计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会很迅速的去越过这个鸿沟，而且能够增加我们的附加价值。那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机制的设计，跟我们国内业界一起来做合作。好，那这个部分就是说，过去我们在做创新的时候事实上谈的就是上面这一块，赶快投入研发，研发出来了之后的话，就想办法去让它商品化。那商品化了之后的话，是怎么去扩大它的事业？那事实上，在现在我刚刚讲的说，如果我们要融入一些消费端的这个感性的这个部分进来的时候，可能要加一些不同的一个这个过程进去，也就是说我在进行这个产品研发的时候，只做这个简单的市场调查是并不够的，我们可能要去想象未来，把未来的情境能够把它具象化，那透过具象化融入到我们的研究里面。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文本啊、动画或者是影像去产生出来，去记上出来。那做了这个研究的时候，也不要马上去做这个商品化，我们可能还是做过一些创意的展演透过这个竞赛啊、展示或表演，把我们的这个开发出来的技术通过这样的一个竞赛展示或表演去让消费大众知道，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吸收更多的那个消费者的回馈，然后再进入到商品化的开发。那一旦进入到商品化开发的时候，我可能要走到产品或者是服务系统融入。那这时候假如你要去把产品结合服务系统的时候，我们也不要一下子就进入到商业化，我们可以做一些所谓的这个场域的实验或生活的实验，通过场域的实验或生活实验，把我们所要结合进去的服务的一个模式可以通过这场域的实验去真正的抓到，那抓到之后再进行最后的事业化的一个扩展。所以这个未来的一个整个一个创新可能我们必须要多元化的一个进行。那这一块事实上讲的容易要做真的是不容易。我跟诸位报告，有一次我去拜问那个肥肉部长这个之前部长去拜问广达林董事长，那谈的是说我们怎么去发展云端。云端，那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ICT 的硬体非常重要。那云端谈的并不是只有硬体而已，我还要加软体。真正重要就是应用的服务模式。那林董事长跟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部里面结果是讲说，他现在要去强化的就是软体加服务。他说这样的软体加服务的模式大家都知道，可是要怎么做？他必须要公司从上到下全体重新教育。他说要 re-education， 就是说可能重新教育。但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不是能够成功，他不知道，但是一定要做。 所以我刚刚报告过说，前面的上一张投影片或这张投影片，我们要融入新的思维去做，把那个感性跟我们的这个理性结合在一起，把我们过去的这个产业创新的 product 多加入一些未来想象、创意展演、生活实验，或者是这个服务系统的融入进去。讲得很简单，可是要做并不容易。但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有决心，要有决心。如果有决心，愿意投入下去，我相信通过产官学院的合作，应该是会有机会，应该是会有机会。好，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前面的一个这个观察跟醒思的，接下去就来跟诸位报告我们的一个这个怎么去创造一个产官学院可以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创新的布局策略跟方向。好，那这个研发策略布局方向，我们希望是一个蓝海的策略的，也就是说我们都创造更高的一个价值这样子。好，那这个第一个部分我就要跟诸位报告的话，就是说我们处里面会针对这个怎么来协助我们业界能够迅速的跨越鸿沟，刚刚所谓的鸿沟，我们会透过多元的科技专案的计划来连接产学也来协助我们的业者迅速的跨越这个鸿沟。也就是说我们看看这个整个从这我们的研发创新到最后的这个事业化这样的一个 process 里面有两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鸿沟，我们会希望说透过我们的法人研究机构跟学界跟产业界的结合，那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政策工具，我有法人科技专案计划，我们提供处里面提供机会，让我们的国内的法人研究机构去做比较创新面的一个开发。另外我们透过业界科专就是支持我们产业界来做跟他们的对接的一个研发工作，那我们也提供机会来让我们的学界能够在这个面向投入更前瞻的一个科技的研究，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设计，我们让法人研究机构、学界跟产业界能够结合在一起。那我刚刚跟诸位报告说，希望能够有机会跟大家服务，或者说在这业界各段这一块，我们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来向大家做服务。好，那除了那个这个多元的这个政策工具来引导产官学院的合作之外，我要跟诸位报告说，我们在做这个技术的投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愿景的一个追求，我们希望说未来这样的一个。面临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缺口，那个弱势，我们未来台湾的一个整个产业发展的愿景大概怎么走？那我们有四个面向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有很多不错的这个产业目前的一个这个技术的一个领导者，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产业化去做深耕，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前面的这个多元的科技专案来支持国内产业走向产业技术领导者，而且是全球产业技术领导者这样的扮演角色。另外呢，我们也希望说，除了这个产业技术领导者之外，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国内业者透过这个资源不同的这个面向，或者不同这个国境的资源的整合，来扮演一个全球资源者的整合者的角色，来占用国际的资源，来强化我们的一个竞争力。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够融入一些软性的因素进来，我们让我们的业界能够成为一个软性经济的一个创意者。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我刚刚讲的那个感性的部分能够融入进来，我们把这个所谓的人文，我们把设计、把美学跟我们的这个产业的技术、产品开发过程当中融入进来，然后让我们的国内的业界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设计，能够在这个软性经济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创意者。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生活形态的先驱者，也就是说我们有硬体的部分，我们加上软体的部分，我们加上软体部分。那软体部分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个设计、美学，或者是文化，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这个人文的融入进来之后，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独特的在台湾这边的一个生活模式或者是服务模式加进来，然后可以在这边去创造一些领导的先驱。那事实上这边是有一些产业已经慢慢的走向这种状况。那跟诸位报告的话，我们现在虽然是很传统的，就是我们自行车，但是事实上我们的自行车现在走向就是变成一个生活形态的先驱者。他们除了这个技术领导全球之外，他们也会去整合全球资源，但是呢，他也有这个创意的一个这个融入进去。那基本上他们现在把这个骑乘自行车的文化跟产品结合在一起，那通过这样的策略去输出。那事实上我跟诸位报告，我们国内的自行车每年的这个自行车的输出的这个单价从民国90年是大概99万美金，去年的时候已经是431万美金的这个输出。那你知道大部分的高单价的那个自行车的需求来自哪边？中国大陆。那为什么中国大陆需要这么高单价的自行车？因为我们把我们的骑乘文化带到中国大陆去。我们在台湾这个骑自行车环岛旅行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带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那边很 很有钱的这些客户啊，他就看到台湾这骑自行车，他就需要买台湾的高级自行车过去这样子。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骑乘文化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形态带到中国大陆去，然后带动我们的这个高附加价值的自行车出口。那现在这样的模式我们又准备把它复制到日本去，所以我们慢慢的通过这种方式去创造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的生活兴趣，也是带动我们高单价的产品出发。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说未来产业界也可以达到这种状况。好，那接下来有了我们的多元的政策工具，有了我们的愿景的范围，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到底要透过怎么样的一个机制来协助这样的愿景达成。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把产官学研通力合作，从几个面向来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很重要的 essential 的关键的制裁，这必须要有一个制裁战略的一个布局。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讲到，我们有很多专利在美国都排名前五大，然后这个每百万人的专利是排名第一，可是事实上我们的专利的品质还不够，我们必须透过一个制裁战略让我们的专利的这个品质能够提升。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我刚刚提到基础的技术我们要去持续深耕，前瞻的技术我要去做突破，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要透过服务来做加值。那要服务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场域来淬炼，所以我们未来的一个整个技术处这边部里面这边要来支持我们产官学院从事这几个面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方向走的时候，我们会去建构一个场，我们会建构场域，我们会从制裁战略的布局上去协助，我们会从基础技术的深耕跟前瞻技术的突破上来，透过我刚刚前面讲到的多元的这个科专的政策工具来支持我们国内产业界来做到这方面的一个情形。好，那这个部分是从前瞻技术的一个布局上，那我们希望说从这几个领域来结合我们国内的业界法人研究机构跟学校共同来努力走。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是从五个面向看，我们包括我们智慧科技，那这个智慧科技的话，第一个当然我们智慧手持装置的技术我们必须整个国内产官学一起来投入。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下世代的通讯技术也是我们要去做布局。那第三个是我们先进的一个显示的一个系统的技术，这个是在我们这边也是要来去投入。那另外车载智通讯，那就是数位汇流，我刚刚讲说怎么去让我们的服务能够串联在数位汇流技术的掌握也相当重要。好，那在右边这块就是绿能科技，那当然智慧电动车这块是我们不需要去布局，但这部分会有不同的阶段。那另外一个是厨电，因为我们发觉说在这个未来的能源 的供应上，厨电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应用的需求。那第三个部分，我们的太阳电池我们会布局到软性的那个 CIG 的太阳电池。好，那第四部分就是 Lighting， 就是照明部分，我们从 OLED 这边来做布局。好，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在那个这个高效率的电能转换的材料，这部分我们从这个相关的那个能源的使用上来看，那增值材料是从环保来看。好，那再过来这边的话，是我们讲的服务创新。我刚刚讲说服务的那个内容来，服务的模式要加入进去的话，我们从云端应用的服务，那这块我们先从政府端这边来进行。那科技化的服务，科技的美学的一个设计加持进来。那服务业我们要走向国际化的那样的建构。那另外一个我刚刚讲就是我们的场域的淬炼，我们会建构智慧生活科技的一个场域的运行。那接下来在明星福祉这块的话，是我们会针对医疗器材会建立所谓的快速试制的服务中心，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产业的一个这个产业界很好的 idea， 透过我们快速的试制服务中心把它做出 prototype， 然后能够进入到这个最后的一个这个产品化跟产业化。那另外我们会聚焦在那个蛋白，蛋白的一个蛋白质的生技的药品跟小分子植物的新药。好，另外一块就是我们学名药，就是在专利过期或者是专利即将过期，有机会在学名药的开发。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医疗器材，我们锁定高阶的影像医疗器材，就包括我们的 MRI、数位 X 光跟那个医用超声波这三大领域 ，Class 3这样的第三级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器材支持。好，那另外在制造经济的部分，我们针对这个我们的石化产业，我们会走向高质化的一个石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间体跟应用的一个产品的开发。那在刚刚这个基础材料的部分，刚刚我们讲说做这个电源说明器要有很不错的这个变压器，实际上变压器很重要，就是材料的部分这样子，磁性材料或者是我们的那个相关的那个这个细钢片的部分，我们要去做进化，那是属于我们基础材料的部分，我们要去做更多的一个投入。那雷射这个系统跟应用技术，我们在南部那边我们有很不错的一个雷射源的开发，雷射的应用这块我们当未来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布局，因为我们在跟美国在谈所谓的那个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欧化上来之后，有一个很重要推动的计划叫 AMP， 叫做先进的一个制造的一个 partnership 的计划。 他们对未来的先进制造是要用加法的制造。我们现在制造都是减法，就是材料进来的时候加工，把那些材料去除掉。那未来美国他们的整个制造先进的布局是加法的制造，所以在雷射上，在加法的制造上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是我们未来一个先端产业先端的布局。那另外一个是智慧自动化，刚刚我们那个黄教授谈到了那个这个工业工程电子电机整合起来，这是我们智慧自动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那个我们黄文邦黄教授实际上指导我们很多，那这块是我们现在正要布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域。那这是我们在前瞻技术布局，我们希望说从这几个领域将我们国内业界跟我们的研究机构跟我们学界串联在一起，从这几个领域去做布局。那这部分的布局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 essential IP 做出来，我们来做更好的一个这个整合。好，那接下来就是跟诸位报告说，下面我们怎么来去落实刚刚所讲的几个特别方向跟那个愿景。好，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刚刚提到我们有很多的，我们要用多元的这个科专的工具来协助，这个我们的产业界整合我们的研究机构跟学术界进行。那我们大概有三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专的一个这个政策工具。那第一大块就是我们的，第一大块就是我们的法人科专。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怎么用现在台湾的这个法人研究机构，像我们工研院、资策会，或者是在南部的基础工研究发展中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在中部的这个车辆设施研发中心，我们大概有18个法人研究机构，我们怎么运用它的能量去开发我刚刚讲的比较前瞻前瞻风险高的一个技术。那这一块我们是提供各区预算来给他们做这方面的一个比较前瞻关键或者基础的技术的一个开发。好，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重要的业界的科专。那这个业界的科专就是我们怎么来连结国内的企业界让他们能够有充足的经费资源来投入这个相关的研发创新的工作。那这一块我们会有一般的那个业界开发这个产业技术。另外我中小企业我们有一个 SBR 单独对我们中小企业的一个投入。另外我们刚刚讲说怎么去孕育我们的一个创新，这是所谓的服务的一个模式，我们有一个创新科技的应用跟服务的计划，专门对服务的一个研究各方面做相关的这个政府经费的补助，让他做服务的一个能量的建构。另外我们也希望说鼓励国内的一个企业能够设立研发中心。那这块是说如果有一个很健全的一个研发的一个独立的组织，有健全的研发管理制度或者制裁布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能量的话，事实上我们在做研发创新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做得更有效率。那这块是我们在业界科专里面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补助的一个这个领域。那事实上我们是透过这个业界科专来提供补助的一个资源，让业界能够有充分的资源来加速相关的研发创新工作。那另外这一块就是学界，就是我想我们刚刚提到的说，把学界的这个研究能量来跟产业的需求能够结合在一起。那这一块不仅仅开发前瞻技术，最重要就是人才的培育。通过这个学界科专，我们可以把这个人才的培育能够导向更实务化的一个这个方向来走。好，那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事实上我们都必须做好这个未来，我刚刚讲未来情境的一个预测、市场的分析、策略规划，重要是跨领域的合作。那我们的绩效考评，也是说研发绩效考评要整合进来。那这部分是我们怎么去进行我们这个透过多元科技的一个专案计划来进行相关的一个研发创新的工作。好，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刚刚讲到说要有制裁战略的一个布局。好，那这块我跟诸位报告，我们来做怎么来接着我们的产业界、学校或研究机构来做相关的一个制裁的一个布局。那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说，我们怎么去创造或者运用我们的高值的专利。刚刚提到我们的专利的数很多，可是如果品质能够提高的话，事实上对我们的一个国际竞争力能够加强。那这块我们是从几个面向来做。第一个部分是说，我们高值的专利的话，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一个是你的发明的品质，也就是研发的品质要相当高。另外一个是权利的品质，也就是我们的专利的品质要提升。那当然是要有市场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创造这个高值专利的时候，我们要先掌握市场的潜力跟价值。那怎么去做好这个发明的品质呢？其实事实上投入研发并不是马上会产生这个高值的专利，我们必须要去做专利的一个规划布局。就是说我们从市场面向、技术的预测，到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关联体系里面到底有多少专利人家已经掌握到了，我们必须做一个通盘的一个分析，做出一个规划布局，找出我们的缺口。那这个缺口找出来之后，我们才是进入到我们研发创新的一个平台里面去投入研发，这样能够真正对症下药去找出我们所需要的那个关键性的一个专利。好，当你投入根据你的布局去投入开发之后，产生出来的技术或产品，那你要靠申请专利来保护嘛。那假如专利的品质没有办法 达到很高的话，那你专利的那个保护，透过专利的保护的那个防御力就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就必须去做这个专利申请的布局，来提升我们专利申请的品质。那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怎么去创造应用高手的专利。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个产业界，或者是学术界，或者是研究机构的那个整个市场的营运能力要提升。那我们会透过四个要项来进行，要做好专利，我们有个专利布局的小组来结合我们业界跟产业界，结合我们业界、学术界跟研究机构进行。那另外，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对准我们研发布局的一个这个专利来进行研发，我们会有一个研发投入跟密切我们的专利布局，我们串联在一起。那我们的那个专利品质提升的部分，我们会针对我们怎么去协助业界，我们会去研聘国外的这个在专利上申请上有很多经验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才进来协助我们的业界来做这个专利申请品质的一个提升的一个工作。那这块就是我们在怎么去做这个做制裁的一个这个战略的一个布局上所要投入工作。好，那第三个步骤，当我们看到我们去做这个基础的一个扎根的工作。那基础扎根的工作，我们现在是希望说透过我们的工业基础技术的一个扎根的一个这个推动工作来进行。那这部分我们是这部分我们要结合产学研的能量，也就是我们把企业、学校跟研究伙伴整合在一起去投入工业基础技术的研发。那这一块我们有锁定三个面向来进行，一个是材料化工，一个是机械，另外一个是电子电机跟软体。那我们现在选择10项来进行。那我刚刚提到那个业界各中的部分，我们就会对我们的产业界哈，针对这10项来提出哈，产业界来申请的一个这个征求计划。那我们会不定期的去提出啊，也就是说希望我们的业界跟我们的研究机构跟学校能够合作，在这十个在三大领域10项的工业基础技术里面做相关的基础技术的布局。好，那这一块要跟诸位报告，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服务加值的地方。那服务加值事实上，服务的一个这个创新哦，其实事实上是我们谈到服务的时候是觉得还蛮模糊，跟我们所掌握到的那个产品硬体产品来看的话是相当模糊。所以我们在建构服务创新的是的能量的建构的时候，我们是建立一个这个方法，就是我们的以服务体验工程的方法来进行相关的一个服务创新的串联，包括我们怎么用科技的元素去协助我们的服务模式的创新。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又怎么建构一个这个场域来做实证，把我们的服务做实证的一个创新。那在进行服务创新的时候，我们强调异业整合，好，那从组织到这个价值链的一个这个创新，我们融合在一起。那在这边的话，我们现在正在串，是需要说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体验工程方法来进行有效率的一个服务创新的工作。好，那接下来这一块要跟诸位报告，就是说我们如果从硬体产品的创新要去结合软实力，要去结合服务模式的话，最终都是还是希望有一个场域来做实证，来做淬炼。那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建构场域的环境来让我们在做这相关的一个 Total Solution 的一个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场域来做淬炼。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跟诸位报告，我们会用两个模式，就是我们把它称之为这个服务体验的服务实验的场域，我们把它称之为 Event Day。 我们会用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经贸园区啊，这是个 iPad 这智慧经贸园区这样的一个这个场域的模式来协助。另外一种是我们把它称之为智慧小镇，也就是说以一个大的一个区域的城市来进行这相关的一个淬炼。那事实上我们现在也择定了几个地方，像我们在台中的一个精密机械园区也在推广这个部分。我们在南投日月潭这边有一个这个日月潭埔里这样的范围嘛，我们有一个观光的一个智慧小镇来做相关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模式推。那这有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场域，事实上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核心能耐建构。那这个核心能耐建构就是我刚才讲，我们要有一些服务的设计、需求洞察跟跨领域的整合。那这块是要靠企业跟法人研究机构一起来合作。那有了这个，有了场域，有了这些核心能耐，事实上我们要去对焦到可以应用的服务面向。那目前我们要锁定是这个电子智慧化的一个行政啊，智慧经贸园区里面所需要的这个精致观光跟健康照护。那这一块是希望能够把政府机关的一个应用服务纳进来，然后希望从这个在地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式来进行，能够让产官学院在这地方做一个新兴服务的淬炼。好，那最后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推动工作是跟诸位报告，事实上中小企业在我们国内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为了让我们国内中小企业能够得到政府的一个这个充分的一个这个研发的一个资源来进行相关的创新的工作，我们规划了一个从研发服务到商品化一站式的一个资源服务来协助我们 国内的中小企业来提升研发能力。那这个部分就是三个阶段的方式的进行。第一个阶段，我们会去运用我们刚刚所讲的18个管理研究机构来协助我们国内中小企业去做技术产品开发的咨询、诊断跟规划，尤其是那个这个研发的一个这个方向跟研发的计划书，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模式，能够把它做出来。有了研发方向跟研发计划书，我们会透过我们刚刚所讲业界各端里面的一个 SBR 的计划来补助这些研发计划来投入，用政府的一个经费来补助他们投入做研发，这是一站式的串联。那最后开发出来的技术，我们这边会透过法人的实验设施来提供雏形产品的快速试制跟验证，让他们所开发出来的技术得到这个法人的这个相关的设备哈，来做出雏形品或者是样品，然后能够让他们去打市场。一旦市场有了订单之后，他们才去做设备的投入。那这样子对中小企业来讲的话，它可以缩短时间，也可以节省很多的一个成本。那这是我们为了提升国内中小企业研发能力的一个这个所提供出来的，从研发服务到商品化一站式的一个支援服务。好，那到这里为止的话，我把我们的一个这个支持产业的一个研发创新的工作的一个策略方向跟一些做法跟诸位来做一个这个报告。那你看看诸位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意见。那另外我在这边跟诸位做一个这个进一步的一个说明。事实上前面所谈的，不管我们从过去我们的这个能够掌握到硬体的技术或者是产品开发是我们的强项，现在要结合到这个设计，要融入我们的人文，要融入我们的服务模式，要去从我们的软实力去做强化，是我们开始要做。那这条路是看起来讲起来很容易，但是要做下去是有一定的一个这个要突破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要做的话，一定要有这个决心。所以在经济部这边，在技术这边，我们有决心跟我们国内的产业界、跟我们的学校、跟我们的一个法人研究机构一起来合作，透过我们现在所掌握到的一些这个政府的一个政策的资源来协助我们国内业界往这方面来走。那下面是跟诸位报告是，我们有在我们的研发里面，我们有得到一些国际的大奖。那我马上可以说的是，我们得到美国的 R&D 100的一个这个大奖，跟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啊这个 Technical Innovation Award 啊。那这边都是我们现在得奖的一些啊这个技术，然后把它做成这个雏形产品。那如果诸位看了之后有兴趣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来做后续的一个合作。那我刚刚提到说，在我们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就是业界科端这一块。业界科端就是来支持我们国内产业界做研发创新的很重要的一个资源。我希望诸位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做垂询，也可以跟我联系。我想我们非常希望说能够为大家提供服务。谢谢。
我看啊，我们这个处长好厉害。我们准时开始啊，太准时结束。哎，那么这个处长事实上他还很年轻啊，这个我挡到旁边了。这个处长他还非常年轻啊，然后他担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他上任的时候，我也特别请同仁啊，针对他上任前的时候，他提出来他的工作的这个他的未来的 dream。那么除了他刚刚所做的报告以外，他甚至有很多哈，他希望取得啊全世界的几个领先啊，尤其是在所谓的能够具有哈这个五项专利的哈这个五种专利的这个专利组合，然后能够成为全球前三大优质专利的拥有者，哇，也继续加花的对吧哈。那所以我们预祝我们处长在这个带领我们整个这个技术处呢，我们期待呢，因为这个资源的投入啊，实际上这个钱啊跟政府的政策，它就影响整个法人机构跟业界的一个发展啊。因为业界的发展啊，它当然有自己的方向，但是它有很多是需要政府的协助啊。那么我们处长这一边呢，他来给我们今天做这个说明。事实上因为他有这个资料啊，不过各位听了现在可能一切啊很快就会忘掉，不过各位不要忘了，有一个单位啊是可以让你衔接的，就是我们台北科大啊。所以未来我们在跟技术处这边啊的一个合作呢，还有很多事情啊可以透过法人啊，透过学界，就是台北科大这边，当然还有在座各位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单位啊，我们都一起可以合作。最后呢，因为这是在所谓的科技界，我想要请我们校长啊，针对啊过去从来没有，我今天特别要邀请你啊， 针对我们处长他所说的，你是不是给他做一个回应？好吧，我们掌声欢迎校长。对不起啊，因为校长哈，最近我看哈，伊可能听真紧啦哈，就听啊。我看今日哦，这个眼神啊，特别真的特别干，我看他非常非常认真的看每一个字跟听每一句话，好不好？这个校长。
没有，谢谢谢谢。我觉得我们那个蔡理事长哦，观察的很入微。我这刚才我们处长的这个演讲，我听得非常的津津有味。哎，我深深打动我的心，因为我觉得这个每一页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因为上期我这个在常年在技术处担任这个这个法人科专的这个这个算是这个法委员吧，法人的这些这个公务员啊，是社会的很多很多的计划。我现在目前是担任这个资讯通讯光电这个领域的一些法人科专计划的政策委员。那很多年了哈，他对这方面也很有一点感觉，所以这些东西我听得非常的非常非常有兴趣。那如同处长所说的哈，我们现在的产业，过去这差不多十年来，我看到我们的很多的，我也担任过业界科专的这个政策委员，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厂商哦，都着重在这个商品，着重在硬体方面的这个制造，好，我们做的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尤其我们厂商的这个制造技术都非常非常的高，做 OEM、ODM 都可以做的非常好。一个 idea 来，刚才处长说的，我真的吓一大跳，我们可以1.5个月就可以把一个产品把它做出来。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太大的东西，尤其没有办法做系统化。好，这就为什么我们花好长的时间哦，才能够做一个汽车。汽车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这个系统整合的东西，更不要讲高铁。你看这种高铁的这种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技术要整合在一起的这种一个大系统，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那过去我们在跟法人、在跟公营院、在跟资策会一讲再讲，叫他们要做系统，要注意到系统整合，可是也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真的已经到了，刚才处长前面这个一页第二页讲，我们从这个基本的这个元素开始，然后做这个一个叫效率化，接着下去要创新，再不创新，我们国家的产业真的会面临到一个发展的瓶颈。因为我们后面的这个国家赶上来，东南亚国协几乎一直上来啊，金砖四国五国都赶上来，所以我感觉到很就是长期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法人这样发展，我其实今天看到我心有戚戚焉。那我想这整个观念需要教育啊，需要教育。所以在我们在台北科技大学，我会记得今天处长给你这样的一个提醒啊，这个也跟我的一个想法也很像。我一定要让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要多一些创新的一些思维，因为除了要有好的技术、做好的硬体的软体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要有自由的心理、创新的思维。这个部分呢，需要让我们从这个考试长大出来的孩子们，到了大学以后，要让这个考试对他们的这个思维、心理的那个拘束啊，要把它拿掉，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训练。这个部分，几年前我在担任教务长的时候，我有一些做法。那我们学校是第一个推动创新创业学程的大学。这个部分呢，我们学校比别的大学多走了几年。好，那我会这个部分我会持续来做。这个是我站在教育的角度，教育者的角度里面，我能够做的部分。我希望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的趋势啊，我们要朝着这个方向来做。那其他的部分我还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可能改天的话，私底下跟那个处长来请教。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演讲，我个人是受益非常非常的大，那也更坚信我在学校推动的那个创新创业的教育应该是对的。这一点我非常 可以从我们整个这个我们国家产业的趋势，让我坚信这一点，我一定会持续来做，让我们的学弟学妹除了好的技术之外，一定要有那个创新的训练啊，创新的训练。再次的谢谢大家，谢谢。
非常谢谢校长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哦，各位我们原则上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各位如果有事，可以先离开。为什么我还接受各位几分钟时间呢？我想完整。我请我们的这个副理事长啊，这个詹校长，詹校长长时间在科技领域，我想请詹校长呢，等一下跟薛教授啊，也两个也做一点回应。我是很非常难得，好吧，我们掌声欢迎詹校长。他的这个绝对有这个实力跟他的地位来做这样的回应，校长。
哎呀，谢谢这个我们蔡理事长哦。太子市长每次我跟他出国跟随他啊，考察也好啊，这个其他参访也好啊，不仅仅这个在参访的时候啊，他一定会带动啊这个整个团队哦问问题啊，然后一直要探讨，甚至于在坐车回程到旅馆中间啊，还要大家来讨论。不讨论的话他会出病，就像刚刚一样哈、哦。那我们刚刚吃饭哈、哦，吃的这个，我们几乎都是没有这个休息的时间哈、哦。吃饭的时候听我们很多学长，我觉得很精彩。晚上马上听我们理事长，接着呢我们这个理事长呢又出病，我们要好好的讨论哈、哦。既然在他这个指示之下，我只听了一下，然后一点感想。今天我们这个处长啊，他在技术处啊，虽然我是在学界啊，跟经济部接触比较少，我们国科会比较多，不过我也有学界科专啊，与经济部也有一些接触啊。我第一个感想就是，技术处其实大部分的经费啊，都放在法人跟企业，啊，国科会是学界，那我们在座呢都是企业。要好好的利用这个资源，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啊，今天有一点很重要的，林处长他一直就是希望台湾能够这个转型到一个创新，那个 profit 是最高的啊。那这一点呢，他一直强调啊，他需要公司啊能够跟业界跟学界来结合，成立研发中心啊。那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这个还好像还缺了一样啊，我们不能完全靠只有这个政府 SBIR 也才补助一半等等哈、哦、啊，还缺少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创投啊，我们在做创投都在这里啊，我一个学弟就是我的学弟哦，非常好的学弟，他很杰出，他在 MIT 当教授，他做了研发。但是他现在设了公司，他是怎么来？也是美国的政府先补助他做研究，就刚做出研究，创投一样，他知道他有一个前进，然后他知道市场，他教授呢不会做研究哦，这缺少一个创投，如果没有创投的话，那个商品化哈、哦、没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没有办法做大的产业。那我们在做。又有这个企业啊、哦，那我们也有学界，更重要，我们在座有几个创投的董事长在这里，所以我们北科大确实在这方面呢，可以做一个角色啊。我不晓得今天这样可以吗？可以吗？过了啊，好，谢谢，
谢谢张校长啊。那么我顺便呼应一下，我们严董事长是目前是负责台北科技大学有关于创投顾问，再加上一个创投了。好，接下来我们请这个薛教授，他今天也很难得啊，来啊，真的是这个是非常让我们尊敬的这个学者、啊。
没想到理事长会指名，先叫我讲我的一些想法，非常 surprise。因为我在清华大学也好，中兴大学也好。都是担任这个整合的工作，那大部分都是以生物科技整合，清华也是我做的，还有中兴大学也是我做的，那后来也 也没记到这个竹北的生意园区也是我们规划。那当今天听到这个林处长这样的一个整个有系统的如何从这个研发，然后把这个东西继续推动到 prototype 到产品化，整个非常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我对我来说真的是获益良多啊。我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学习获益良多。那我是觉得刚才的这个一些这个计划就是报告里面对精密机械或者 IEC 这样的IEC 的话 ICD 这方面的这个台湾的优势，然后把它如何把它整合它系统化，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一直我的专长是高分子，然后做到的功能性高分子，关键是放在台湾已经做得不错。但是这个声音方面呢，我觉得刚才我从头到尾一直注意着看啊，在这个医疗物质啊，或者最后一个民生啊，对，琢磨的比较少啊。这个因为毕竟是事关人体安全性非常的重要，不是那么简单能够试一试就马上可以拿来用，所以时间给他长，机会也是要蛮大的，加上时间也要很长。那不过去年一整年，这个台湾在这一部分的增长非常的大，可以说前十年、二十年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去年是在上升了。所以我希望这个上升的这个 driving force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希望我们这个经济部这个技术部看看如何也针对我们这个生技医药产业给我们大力的扶持，谢谢。
好，因为我本身在 AJ 哈，我刚刚有听到那个我们那个学长夫人哈叫矿工苹果股票，我讲真的哦，现在矿工股票赚到了，但不要太久，因为这个创新很重要。因为什么呢？ Google 它不是最近股票涨到800多吗？看到这眼镜，我本来不是，我想股票高管。800多，后来看他一天到晚在我公司里面，他发现，你根本就还没有做嘛，你只是做了几次给你们以后带一带而已啊，偏偏还在他下个礼拜、整个礼拜还在我公司里面改来改去。那因为他真的创新，那你看嘛，对吧？那个，我今天讲，如果苹果 iPhone 不要说 iPhone 9、iPhone 10出来做，我们现在对他一点信心都没有，我们都赔了很老远啊，我们说他都已经。他如果再一个 iPhone 就会把一个换工，我去，那是有新的东西要出来啊。那个，因为我们有保密条款，所以报纸也会写，专利上有看得到，要很小心哦。那个，所以现在变成说这样的，眼镜也被做走了，手表有可能会被走，都要加上智慧两个字。我们在想还有什么智慧吗？因为我们那个处长，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非常用心的，但是创新我给你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今天黄大斌，如果有人在我那边嘛，我跟他讲，黄大斌，你再做一个我的手机，你想恢复到1000块没有机会，好像 iPhone 一直轰下去没办法，股票又突破700，一定要创新。所以我今天跟他有个小小的建议，说，你那明白这么多，为什么不你那搞那么多手机，又为什么一直来搞这个名牌？给他四位名牌，四位卡片呐、啊，里面可以搞，以后像我们现在开会，不要一个站着嘛，就每个人都，这样子才叫创新，怎么跳脱？不然你真的黄大店他如果进，我看果然几种那黄都到我们的五花，是不是我们的产品我们都搞不清楚，还说外面的，那个要再拿到1000块就有机会，那你像苹果也好 ，Google 也好，因为。因为我本身我公司在西湖那边有公司在，那个我是小行业啦，但是那个有点措施啦苹果今天晚上还要帮我，昨天晚上没有帮我绑住，今天晚上我下午里面的 A 小子要让他绑，他要签署一个条约啦，就说我们把他查完，你签世界你不是签署个人出来，我变成这样，你跟着我来签，我这小生意啊，你为什么要绑我？那他本来说要看 call， 就从美国要直接跟我对谈。我跟我的小姐说，干脆给他绑出来了，反正累得要命。 或是拐过来的，要板就给到板房、哦、但是六板下去的话，车已经停不下去了、哦、所以你换高的话，可以去接管他不要再去，我们的后勤很大。
那个处长，你应该，我给你个建议啊，因为你奖金很大，好像我今天有跟洪达边那几个钱，但是他们主要去旅居，我知道他们有钱这个钱。我答应你，首先在这讲下去还是一样，你两百这两百块都很累。然后你想看我应该搞的，好像我刚讲的，就是年轻的变色了，收养都变色了，还有什么可以做？皮带。皮带的话，你要是在嘛，那皮带不是我、哦，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啊？谢谢，
谢谢啊、哦。我们陈董事长啊，刚讲说跟 Apple 这个 conference call 讲一句话说哦，我是奇怪，怎么不是你被绑了？哎，这里面公司的小姐被绑了、啊。这个当然、啊，各位如果上次有去他公司参观过，你会觉得他是投入在研发投入是非常熟稳。不过我。请他们来做回应啊！实际上我是只有在校长回应后，我才敢请他们来做回应。那么因为各位觉得说，哦，参观基金会奖很大，哪一家今天我们要奖很大？不过未来哈、啊，未来、啊、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个比较软性一点啊，比较软性的一些典礼啊，啊，这个参访跟这一些的啊。那么是不是今天晚上啊，我们在结束以前呢、啊，我们带了一个小小的非常小的一个礼物啊。来，谢谢我们这个处长啊！好，再一次啊，非常谢谢，也欢迎第一次来参与我们活动的。那么我们陆续还有很多啊来加入的，谢谢各位的支持。那么我们下次再会，好不好？谢谢。
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你，我一打